起赞美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是阿摩斯书第七章。上次我跟大家分享阿摩斯书第六章的时候，我们有讲过说，好像基督徒往往有一个误会，就是说认为自己因为已经受过洗，属于上帝，所以上帝就必须要保护祝福我们这些基督徒。结果就很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认为自己因为是上帝的选民，所以就一直被保护，一直被祝福。我们已经被受洗，所以上帝必须要救赎我们。那上帝确实，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上帝确实给我们，曾经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说他真的要当我们的神，我们要当他的子民。但是后面还有一句，就是那一句在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二节，上次跟大家念的，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今天我们就继续看阿摩斯书第七章。我们先低头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施恩之主。我们感谢你，你感动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把我们每个人带到你面前来，可以一起来奉你的名赞美敬拜你。求主你悦纳，求主你祝福，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领受主你的真理。也求主你以你的真理来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改变，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七章，我们先看第一到第三节。阿摩斯这里的记载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主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那这个出发点其实就很清楚，所以上帝就让阿摩斯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当中呢，就是上帝带来一个灾难，就是使一些蝗虫来吃掉全国的一些草、一些青物。那他这里说，魏王割菜之后的时候，魏王割菜很可能就指这个像现在的农民一样，他们开始割草、开始收获，其实都不是凭自己的感觉就开始做，很可能是同步的，就是统一的，大家一起开始割草，一起割菜。那很可能古代的时候就是王出的一个命令，说现在到了时候了，现在农民要出去割菜。就是在这个时候，上帝就造了这些蝗虫来吃掉这一切。这个蝗虫很可能就在指着，我们还记得阿摩斯当时这个历史的背景哈，可能就指着亚述人马上要来攻击以色列，然后要把以色列这个整个民族掳到巴比伦去。那我们现在正好到年底了，2013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其实我们正好就可以稍微回头想一下，我们今年整一年过得怎么样。就是上帝在这里派到以色列国来吃掉所有这些青物的这些蝗虫，上帝很可能在过去这年也派了一些蝗虫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想一下说，上帝在过去这年派了哪些蝗虫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回头想一下，我们今年有哪些东西，有哪些事情好像没有很顺利，有哪些事情会使我们相当的困苦，相当的难过，有哪一些的事情好像觉得 会让我们过得不舒服。结果下一步我们也可以回头想一下，说我们当时是怎么样，怎么个反应，怎么样来面对上帝派到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蝗虫。上帝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反而是回头转向上帝，或者我们是依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解决这些的蝗虫。阿摩斯在这里他一直强调，他甚至用一个字，他说是上帝造这些蝗虫，所以他一直是在强调说，好像以色列人遇到的这些蝗虫不是偶然，不是一个倒霉，一个自然的一个偶然的一个发展就把这些蝗虫带到以色列那里去。阿摩斯在这里强调说是上帝造的。我们之前有讲过，阿摩斯一直有这个重点，就是提醒基督徒说，好像今天的基督徒真的已经没有这种想法，或者没有这种看见，直到上帝真的是掌管者。上帝真的是掌管者的意思就是上帝掌管一切，我们遇到的好事，包括我们遇到的我们认为不是那么好的那些事情。但是今天的基督徒很可能一直一碰到一个好像不利的事情，就觉得啊，就是倒霉，你过马路被撞了，你今天生病了，你今天的事业，今年的事业不成功，你开车的时候发生意外了，我们都会认为就是倒霉，好像跟我们没什么更深的关系，也好像跟上帝没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就是因为我们到现在一直认为我们自己是我们的主，我们自己是掌管一切，甚至或者特别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我们自己是掌管一切的主，不是上帝。结果第二节阿摩斯这里他就看到了蝗虫快要吃尽那地的时候，他就求上帝，他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阿摩斯在这里第二节他就用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态度，他就遇到了困难，他知道一切是从上帝而来，所以他就反而回头转向上帝，他就求上帝。上帝让我们在阿摩斯的身上可以看到，其实只有在上帝我们才能够得到安慰，只有在上帝我们才能够得到帮助。阿摩斯自己做到的就是所有的牧者，其实或者好牧者应该要能够做到的，就是所有的好牧者就必须要为上帝托给他管理的羊群而祷告。结果他祷告，阿摩斯有没有办法把上帝定好的旨意把它改掉？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后面说上帝后悔，结果说这个灾可以免了，不是因为阿摩斯求他，然后上帝就觉得可怜，就改变他自己的旨意。我们知道上帝会这样做，很可能就是上帝本来在阿摩斯求他之前就已经准备好这个恩典了。那为什么阿摩斯要求他？就是阿摩斯知道说上帝是施恩之主，他知道说上帝让人遇到困难就是要让人悔改，要让人重新 转向上帝，要让人可以学习依靠上帝。所以他知道说上帝让人遇到困难就是要让人重新来反想一下，在祷告当中来求善，求上帝。我们今天年终我们聚完会的时候有一个祷告会，我们也可以用待会儿的这个机会来反想一下，来求告上帝。所以好牧者他就必须要学两个事情，一个就是像阿摩斯之前一样，一到第六章用很严肃的话语来劝勉他的羊群，来劝勉其他的基督徒，甚至要讲一些很可能基督徒其实不太愿意听的话。 但是他知道毕竟是上帝托他的要讲的话是上帝的话，所以他会勇敢的去讲。第二件呢，好牧者就必须要为上帝托给他的羊群的祷告。我们就是在这方面可以认出一个好牧者。当我们听人讲到的时候，就会反省说这个牧者到底有没有关心到我们的灵命，他来关怀我们的时候，他有没有跟我们讲到我们灵命上的问题。如果你发现说一个牧者只关心你的工作，关心你婚姻的幸福，关心你财务上的困难，好像这个还没有真正达到上帝的那个目的。阿摩斯在这里就求上帝说让上帝赦免雅各，就是求上帝赦免了教会。他在这里好像就在讲说这个是雅各，这个不是外邦人，不是埃及人，不是亚兰人，不是亚述人，这个是雅各，这个是你自己指定的选民，而且你知道他很微弱，他很软弱，他需要你。后面他就说上帝后悔，然后就把这个灾给免了。后悔是什么意思？后悔好像上帝会基于一个情绪而改变他永恒当中已经定好的计划吗？上帝的旨意会变吗？不是。圣经在不同的地方一直有讲到说上帝后悔，有人求告上帝，或者上帝惩罚了以色列，结果看到好像以色列在已经受不了了，结果上帝就后悔，结果就免掉他们后面的这些灾难。所谓的后悔，其实上帝就是用一个人可以理解的一个办法来表达说，好像他永恒当中，上帝在他的圣洁当中已经给人预备好的审判，上帝好像会临时把他先放在一边，然后给你一个机会，用这个你已经受到的苦难来劝勉你，给你一个机会可以悔改，可以转向上帝。结果对人来说，这个感觉就好像上帝本来要惩罚，结果上帝突然就因为一时的那种一种决定就后悔了，就免掉了。我们今天的经文也会告诉我们，我们后面还会看，也会告诉我们上帝不会真正把它免掉，上帝的审判还是会临到我们。我们继续看第四到第六节，好像跟一到第三节很相同。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我就说耶和华啊，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灭也可免了。阿摩斯好像这里又重复了一遍同样的事情，好像上帝又指示他看到一个异象，上帝又用一个东西，这次不仅是用蝗虫，这次是用火来惩罚以色列。结果阿摩斯就求告上帝，结果上帝又后悔，上帝又免了。其实阿摩斯就用这种方法来让我们看到，上帝其实劝勉我们、惩罚我们不仅是一次。我们从历史当中可以看到以色列，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应该也可以看到，上帝是不断的用一些东西来让我们看到说，哎，我们还是需要依靠上帝，没有上帝我们会遇到一些我们自己认为很痛苦的事情，自己认为不利的事情。结果阿摩斯在这里强调的是说，上帝好像是一步一步的，好像加强的他的他这个审判的或者惩罚的这个严重性。前面是用蝗虫，只是把我们本来要吃的东西，本来我们要吃的菜吃掉，后面就用火来把所有的给灭掉了。人反而会怎么个反应？这个就是可惜的，人看到上帝反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惩罚人 结果就突然好像后悔，就放弃，或者就免掉我们的这个惩罚。人的经常反应反而不会是转向上帝，普遍的人反而会觉得，嘿，这个上帝好像没用，他好像讲话都是空的，都是虚的，他一直威胁我说，你不信我就要得到永死，结果我过得好好的。结果当人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也是有这个反应，反而一些人听到福音，他不会变得更好，他会变得更坏，很快的知道说，哦，这个上帝，你们讲的那个上帝好像是恩典的上帝，我做了很坏，他应该知道我软弱，就像看到以色列一样，然后最后他就只能，因为他已经选好我了，把我定为他的选民了，结果他就只能放过我，他就只能让我得救。所以有的时候人信了主之后，你会发现说有一些东西你反而不会改，你会发现，所以你如果见到年尾了，你看今年整一年你改掉了哪一个你认为是上帝不喜悦的习惯，然后当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很可能有一些主要的年初你认为你求过上帝要帮你改掉的一些坏习惯你没有改掉，反而你是给自己找的借口，反正我们是软弱嘛，人是软弱的，是可以犯罪的，上帝应该是你。结果上帝就用第七到第九节来告诉以色列，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上帝就告诉我们说，好像他会给我们不同的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好像让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反而不会转向他，我们反而会认为说上帝讲的话是空的，上帝好像没有那么坏，就成为产生了现代基督徒对上帝的一种概念，就是上帝是那个 lovely daddy 的那种概念，我们可以坐在他腿上抱抱他，无论犯了多少的罪，上帝就把我们带到天堂那里去。这里上帝就告诉以色列说，其实他受够了，他给我们很多的不同的机会让我们悔改，结果我们从来不悔改。现在上帝就用一个准绳，一个准绳，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概念，就是好像下面有一块铁，然后他就用一个绳子，古代是用来量东西的一个工具。那上帝坐在那墙上说，我要把它吊在以色列当中，好像就在标上了，真的好像他要量什么，他要量其实就表达上帝的审判，他用一个准绳在标以色列，就是他在审判他，他要把他的准绳放在以色列当中，意思说他要来审判以色列。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上帝要审判我们，不是我们信了上帝之后我们就不需要怕上帝，而不信上帝的人才需要怕上帝。有时候你要意识到说，你信的主，你听到了福音，上帝在各方面已经祝福了你，让你在他的恩典上有福，你仍然是不悔改，你仍然是好像不会改变，不会越来越上帝，信主十年二十年都不变，上帝会来审判你。那上帝就在这里问阿摩斯说，你看到什么？很可能阿摩斯自己看到这 几个异象，前面两个看到蝗虫看到火都很清楚，就马上就 意识到马上就明白说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换蝗虫就是来灾难要来惩罚了，看到火也知道就是要来惩罚了。所以阿摩斯当一个好梦者就马上求告上帝说，你免他们吧。这一次看到上帝在那边站在那墙上用那个准绳在量以色列，他反而不太明白。所以上帝问他说，阿摩斯你看到什么？阿摩斯只能回答说，我看到一个准绳。后面结果是上帝要告诉他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饶恕他们宽恕他们。其实上帝也在这里让我们知道说，用一个准绳量我们，好像是用上帝的法律来量我们一样，用上帝的这个律法来量我们，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们站立不住。第九节上帝就说，他会把提到的是以撒的秋坛，提到的是以色列的圣所，好像把他们给灭掉。为什么偏偏要把圣所给灭掉？这个前面我们也讲了，以色列的圣所是谁造的？是人造的。为什么这些人造的这些圣所？他是打牌说，我建了一个上帝的宫殿，一个圣殿，我在这里赞美敬拜你。结果上帝最讨厌的，我们前面一到六章一直学到的，就是上帝看到的这些人是用他们自己的想法，根据他们自己的一些欲望，甚至用一个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赞美敬拜上帝。结果他们是为了要放掉真正上帝赐给他们一个敬拜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他要放弃，他要独立，他就自己建了一个圣殿。所以上帝说，我要把它给灭掉。这个也是给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提醒，我们来赞美敬拜上帝，我们还用一个上帝只是我们的那种方式来赞美敬拜他吗？还是我们已经用一个我们自己觉得舒服，我们自己觉得好玩，我们自己觉得有意思，甚至我们觉得轻松的一个方式来赞美上帝？每次我们在祷告上帝的时候，每次我们来赞美敬拜他的时候，当我们不用上帝指示我们的那个方式，没有用一个很虔诚的心态来赞美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在玷污了上帝的名。所以第十跟第十一节我们继续看，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伯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伯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我们知道说，好像以色列人就是今天的基督徒一直在全世界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逼迫。有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很公开的一种暴力性的一种逼迫，但是上帝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的逼迫。这个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他好像是用一种比较没有很公开、比较隐藏的一种方式来面对他不喜欢的这个阿摩斯，其实也是一种阴谋，就是说他会跟别人、跟那个王说：“哎，这个阿摩斯，这个先知，好像在乱搞，他在污蔑你的名，他好像是在图谋，他在背叛你。”然后他还说你必须用刀杀，你必被刀杀，然后还说你整国以色列民要被掳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的时候也是被逼迫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一直让世上的某某政府认为基督徒是一种危害，无论是在中国、印度、土耳其、印尼，他们被逼迫的就是这些政府担心说这些基督徒对他们有危害。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的时候看不清我们的敌人到底是谁啊。上帝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很可能一个冒假外表像是一个新的一个祭司的人，很可能他在我们背后会跟别人讲这些事情，结果我们这个国家就也许会变。我们认为说我们在瑞士很平安，好像没有面对一些很公开的暴力性的一种逼迫，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也在其他的机会跟你们讲过了，瑞士这个国家每过几年就会投票一次，主要是为了要改变那个宪法。那个宪法呢，前面第一句还不算是第一条，就是一个前那个预言，他就说奉创造天地的全能者的主，就是好像整个宪法是归到上帝的权力之下。每过平均十年，瑞士就会投票一次，为了要改掉这个宪法，要把这一句给删掉。你讲到说我们可以公开活出我们当基督徒的这种生活，我只能告诉你说，最近这两年通过了一些法律，在大部分的州，在大部分的 canton， 老师在课堂里面是不能提到基督教，不能在墙上挂任何的十字架。他们上的宗教课也不再是一个基督性的一种宗教课，现在的宗教课必须是很中立的，所以他要量得很清楚，有几堂课可以讲到基督教，有几堂课可以讲到伊斯兰教，有几堂课可以讲到佛教。不知道你没有发现说，有的时候在公共场合，现在正好是圣诞的时间，你已经不能，或者公司的卡片已经不写 Merry Christmas 了，因为很可能你寄卡的那个收件者不一定是基督徒，他很可能是穆斯林信徒或者佛教徒，然后怕会伤到他的感觉，所以现在很多大公司就已经不能就出一个标准说，我们现在到了圣诞不能说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这句，我们只能说 Seasonal Greeting， 好像季节性的一种 Hello。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环境。魔鬼做事很善良，就是在这一点，他不会用一个好像我们一眼看出来就觉得很坏的一个对象来攻击我们。魔鬼更厉害的就是他会用一个好像外表是当地的圣殿里面的祭司来在我们背后捣乱。我们继续看第十二跟第十三节，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知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哎，反过来好像对阿摩斯还挺好的，还没有乱叫他，还真的叫他是称他是先知，好像是相当尊重的，就是哎，先知，为了你的安全，我是为你着想，为你的安全，你还是逃往犹大地区吧。为了你的安全，你就在那边可以安息，然后你在那里可以讲预言，但是不要在这里讲，这里不安全，因为这里是王的圣所，这里是王的宫殿。这个也是刚才我跟你们讲到，有的时候你听到人在这方面给你一些劝勉，希望上帝能够赐给我们有这方面的聪明智慧，可以分辨到底在劝勉我们的人是来自上帝还是来自于撒旦。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 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阿摩斯在这里他会强调说，他一切所做的其实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一些动力，他是因为上帝的使命。是谦虚吗？也许，但是其实他这里是在强调说，好像他所有的权柄是来自于上帝，是上帝派他出去讲话的。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向阿摩斯学习。有的时候当我们碰到这方面的挑战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不敢说我们是基督徒了，更不敢说我们认为我们的权柄是来自于上帝，就是因为怕别人笑。然后他继续说，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地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阿摩斯在这里他不仅是敢说我仍然要继续讲，因为是上帝使命，他还说这个是我的权柄是来自于上帝，不是来自于自己，我自己只是一个牧人。他还敢说我的上帝会得胜，凡是上帝的敌人就会被惩罚。在这里讲到好像听起来很严重，确实是很严重，就是讲到当时他们打战，跟亚述人打战，然后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这些军人打进来说他的妻子在城中做妓女，很可能就是被那些军人给强奸，然后他的儿女都在打战中被刀杀，就是在打战中死了，然后他后面没有任何的人可以留下他拥有的一些产业，所以他的地就会被分了，然后他自己也会被掳走，就死在一个污秽之地，就死在外邦人的地方。我们从阿摩斯在这里可以学到的，就是当上帝叫我们感动我们要讲出的话，其实我们要相信上帝是得胜的上帝。我们总结一下七章，其实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遇到的困难，我们不要再闭着眼以为就是倒霉，然后自己想办法来解决它。我们要知道是我们碰到的任何的困难，甚至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看到的困难，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自己省察自己，转向上帝，来重新学习依靠上帝。我们也学到说上帝会给我们很多机会，上帝是爱，上帝有很多耐心，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们不同的机会提起我们，但是上帝同时也会说他是圣洁的，他的审判还是会临到以色列。结果当我们碰到危害，碰到挑战的时候，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说，魔鬼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挑战我们，他可以用很公开的一眼就可以认出是魔鬼的这种方式，他也可以用一个外表像是一个圣殿里面的祭司给我们讲好话，好像是为我们的安全叫我们逃跑，为我们的安全不要公开说我们是基督徒了，为我们的安全我们还是静静在家当基督徒就好了，不要让别人知道。然后我们可以向阿摩斯学习说，我们可以相信上帝是得胜之主，这些危害我们的这些人，上帝会自己想办法来惩罚他们。你们还记得当时跟大家分享海德堡的要理问答的时候，第一个问跟答就问到什么？第一个问跟答我跟大家念，就是你生就问， 你生与死的唯一安慰是什么？结果答案真的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安慰，答就是在生和死两者之中，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涂抹了我一切的罪恶，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能掉下。他又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因为我属基督。他借着圣灵使我确实知道有永生，也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这个就是阿摩斯今天要跟我们讲的话。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不断的用你的话，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属于你。主，我们也感谢你，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你，不是就是因为受过洗，信了你之后，凡事都按照我们的心意而行。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一切的主。若不你不允许我们头发，头上一根头发都不能掉，若不是你自己允许，我们生命当中任何的困难都不会遇到。所以就求主你不断的提醒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的可以趁这个机会来重新转向你，来学习，来依靠你，在你里面成长，在你里面得力。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